所以结果呢，那个时候又霍乱流行，所以这个花市嘛就只好就搬到登州去。所以有一度呢，好像在烟台就没有工作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后来呢又回到烟台。所以烟台呢，可以说对于这个美男进行回来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最早他们在那开始的。那么这个海牙西这个海牙西呢，刚才我讲的那个夫妇呢，他们结果就在登州，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蓬莱那就开始了。所以他们1862年就开始有了这个登州的浸信会，那可以说华北的第一间教会，第一个礼拜堂。那么有多少弟兄姊妹？只有8位啊。那么然后呢，那么在那一天，就是在一起聚会的那一天，刚好又有3个人受浸。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弟兄叫高乐福，也从上海呢也来到了登州。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很不容易的。那不过呢，他们后来结了个果子，这个果子呢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姓藏，西藏的藏，我不知道那个藏那个藏，反正就是叫藏雨晴，这个名字好听，夏雨雨晴，藏雨晴。那么他一门德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热心，所以他们就到黄县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叫什么龙口，就所谓龙口。那么黄县南门外有城壕嘛，壕里面，那么他用他的拳头啊就把冰打破，然后呢就在那里受浸。他不光受浸，他后来还领人归主，还叫全家都信了主，也劝别人信主，然后呢就鼓励很多的村民啊自己准备干粮，还要准备牲口，还要准备饲料，就往到哪里到听登州去听到。所以他们说这个福音在山东开始，不是靠这些传道人，根本就是靠这些所谓平信徒。他们蒙了得救以后呢，他们自然很火热，结果呢他们就这个，所以后来虽然海教士回到美国，他们仍旧能够，你看他们能够把教会担子能够担起来。那么等到海教士回来的时候，在1867年在登州呢，那个时候刚刚好啊，这个有好多人为了躲避这个土匪啦，还有难民啊，就100多人就挤在这个海教士的这个院子里面。那因为太多人呢，刚好又是霍乱，那是霍乱很猖獗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海大夫他不会看病的，就是当地医生来了。不管怎么样，他就替他们一个个看，也当地医生跟护士来了。那么他自己几乎要死，病的死了，就没有想到呢，就这么多人，他女儿呢就得了霍乱，所以女儿就这么牺牲掉了。然后呢，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传道的门呢，从1968到1918、1917年就慢慢就打开了。所以你看，你们弟兄姊妹他们都有眼睛，他们都看见。这些传教士他们为主做摆上，其实他们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挤在家，为什么收容这么多的人，然后霍乱，然后最后他的女儿就这么白白的就真的就这么走了。所以你能感觉到这些，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把门打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刚才讲是龙口，是黄县。所以1885年的时候呢，那么同样的，那么美男浸会在那里就成立了聚会，那么然后慢慢的，这个黄县就成为这华北浸信会工作的工作总站，等于是总部一样。那么后来呢，他们也有一个这个浸信会神学院。所以等到1932年倪弟兄他到了烟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被请到就被黄县就是浸信会神学院在那里讲道。他起头是在中华自立会讲到，然后到那里讲到，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已经把这个门已经打开了。那么很稀奇啊，你看呢，那个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叫平洞，这个大家需要打开你的这个 Google 这个地图上看一下，你就知道。那么有个地方叫平洞，那平洞呢很稀奇，他们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聚会只有6个人，但是25年以后呢，就4602位。那么在那里，牧者有5位，传道人有56位，女传道有15位。你看看这稀不稀奇？这就主在那里坐着。那么这个第一个是起来侍奉主中国人，中国弟兄，那就叫李寿亭。 那么他呢就是非常的渴慕，刚开始他走几百里路到登州到黄县要参加追求，所以一这样一追求呢就是三年，所以后来呢这个主就在那里真的接了大大的工作。刚才那里不是很有主的祝福吗？所以等到义和团的时候，那传教士教士就到海岸去海边去避难去了，结果呢中国基督遭殃，所以这些平斗的信徒呢结果惨遭大劫，有的被下在牢里面，有的被毒打的，一个老传道就活活被打死，有两个基督徒就被活埋。那么李寿亭呢也惨遭毒打，他的背上一直留着伤痕。所以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为了主，你后来你看你的所谓上山东大福音怎么会不行，老早种子一种进去，你可以看见说这些弟兄姊妹很自自然会结出一些果子来。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所做的，这个不是枪灯炮能够做的，不是的。好了，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后来，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进行会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讲一讲比较大的公会圣圣公会。我就很好奇啊，你既然用枪跟炮把英国能够把这个所有的中国这个中国这个大可以说把这个石头把它炸开了，那么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是工作最有果效，不一定，很稀奇。所以呢等到后来呢他这个稀奇的很，就是说圣灵就是给你看见你有炮有枪有炮，你是圣公会，你好像跟政府政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要受保护，你的保护是最好的，那你应该是传福音最容易才对，是不是？结果呢你看见他们起头是1850年就派人到福州来工作，结果11年一点的果子也没有，所以最后他们决定怎么样，决定了福州没有希望，我们应该往宁波去。哎，就刚好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圣公会就派了一个人叫做Colin， 就是叫做顾慧莲的，他来了。来了以后呢，哎，他替两个人受洗，然后呢，大家就兴奋起来了。哎，结果就继续跟人，结果没有想到，以后呢，福州的工作呢就成为，可以说英国圣公会，这个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工作里面是最大的，也是什么信徒最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些的工作，谁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圣公会的工作。那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啊什么等等等等。好，那么这里面呢神特别的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经过了30年以后，到了1883年的时候，然后呢在英国安利干会里面呢成立一个女差会。女差会做什么呢？是专门打发西教士，而且女的。他们觉得呢，今天呢有的工作，在福州的工作，你光靠师母也不行，这个弟兄也不行，一定要姊妹能打发去才行。所以这个差会叫什么呢？叫做福州女差会啊，不是，叫做安利干女差会。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很稀奇，这些如果都是姊妹，应该是很软弱的器皿，结果你没有想到，后来安利干会的工作在福州，在古田，后来为什么能够你看见神圣灵能够那样奇妙的工作呢？就是因为神兴起了一般的姊妹。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何世文教师 Miss Barber， 就是里面一个。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是到底圣灵怎么在福州做，怎么在古田做，然后呢，然后何世文怎么有能参加在里面，然后最后他怎么碰到王宰弟兄，然后怎么碰到尼托圣经，怎么碰到王炼狱这些等等这些弟兄，然后福州的复兴就被带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很稀奇，如果就做圣公会来讲的话，你应该派最好的人，最有政治最懂的人，那为什么你做十几年做不开，稀奇不稀奇？那反而呢等着你真的打发那些软弱的器皿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姊妹是比弟兄更软弱的，但很稀奇，最软弱的出去反而怎么样，反而做了他们弟兄做不到的。等一等，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先说一下刚才所谓的登州跟烟台， 那么圣灵不只借着美南进行会做这个事，后来又打发美北的长老会也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美北长老会有很重，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派来的教士都是很有学问，都是很明白圣经的，不光是还有有一份心，不光是愿意怎样怎样，不是的。现在他们真的把人才送来了，可以说很明白圣经，那么很多，那可以说都是巨人。你今天摆在美国也是巨人。现在呢，他们把他们就送到哪里，就送到烟台，送到登州这一带去，还济南这一带去做了开辟的工作。所以这就奠定了后来所谓山东大复兴的，为什么主在山东做了那么来这个做了那么重要的工作，那么重要的工作，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等到他们派一些人去的时候呢，然后其中有一个叫做尼维斯，尼就是尼托斯的尼，维是思维的维，思是思想的思，所以呢他从宁波呢就到了山东。那这些人很会讲道，这些人很有学问，这些很明白圣经的人，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实在是很有福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已经主张什么呢，你今天把福音送到中国就应该怎么样，要自立自养自传。所以真正讲到三字，真正讲到是要自立自传自养的，就是那个时候，就从他们山东开始，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那么然后呢，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叫迪考文，以后我们会再提到他，因为他的确是翻译圣经的。那么然后他在山东呢，不是在那住家就完了，一待就是45年。那么后来呢，又来了一个麦加蒂医生，他从宁波也到了这个烟台。到了烟台以后呢，一待呢，那又是好多年，好多年。然后呢，就另外一个弟兄叫做郭显德，这个都是，这以后我们的这些都是鼎鼎大名，都是有名的，都是基督徒有名。郭是郭，那么显是彰显的显，德是德国的德。也到了那里，所以他大概一生50几年都在烟台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1866年的烟台第一间长老会就成立了，就在那个地方成立的。那么然后郭显德呢，他在山东带领贵族，第一个人名叫王志，中文叫王志。那么王志呢，每次都是走了200多里路来听道的。然后呢，从跟着这个郭显德学道，就是在听福音听了2个月以后，然后他就回家对他亲友做见证。那他本来脾气很暴躁，就非常变得很温柔，就他妻子说，他是基督教如果能够产生这样的改变，他不可能人家所说那么邪恶，那我也要做基督。所以他妻子也得救了。他是个学者，脾气暴躁还是个学者，那么所以呢，对于传福音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他就跟着迪考文啦，就跟着这些人在一起，那么所以呢，主就借着他们就把福音呢在那一带去传开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讲过郭石腊呢又做了一件事。郭石腊到处回德国呢，就是希望说路德会能差遣人。但那个时候他刚好碰到摩尔维亚弟兄，他知道摩尔维亚弟兄很容易就喜欢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呢就和他们谈，就是说你们应该打发人到哪里去，到中国去，而到哪里，到中国蒙古去。因为这个摩尔维亚都是去人家不去的地方，所以他们结果呢，到了1853年，他们果然就30个人里面最后选了3位。你30人都要去，对不对？好，你去就组织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是不是还是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他们3个人就决定要去了。去的时候他们起头想从俄国那经过，俄国因为是东正教的，不让他们进去，所以没办法，后来就去到印度，想进西藏也不行，所以最后呢他们只好在西伯的喜马拉雅山，就西部在那里住。那怎么办？学印度文、西藏文还有蒙古文，他还是希望有机会去蒙古。你看这些地方怎么从来不浪费他时间的，可惜最后一直都没有实现。跟江宁一样，江宁他年轻的他希望到蒙古去传福音，他也学了很多蒙古的事情，就是他从来没去过。那么这一班弟兄们真的为了主愿意去，人都已经到了印度了，你看都随时准备去了。但是很感谢主啊，你看见吗？神有他更高的旨意啊，就借着这2个摩尔维亚的传教士，一个呢把这个新约翻成西藏文，还有一个呢把旧约放在西藏文。 所以后来呢，蒙古人没有得到好处，西藏人得到好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实在很惭愧，很惭愧。你看圣灵就是这么奇妙的，能用这些人。那么在这所有差会里面，还有一个差会很重要，就是苏格兰长老会。那我们讲过，苏格兰长老会这个已经是1843年以后的事情。那苏格兰长老会到底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确借着苏格兰长老会带给我们很多属灵的丰富，像什么The Training of Twelve 啦，像什么讲的是很多的是 A.B. Bruce 什么这个很有名的人，像 Edersheim 就是四福音的什么都，这些都是苏格兰的这个长老会给我们的丰富，他们给我们的丰富和弟兄们给的丰富几乎是等量齐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一直得到弟兄会的帮助才多，其实不见得。你如果真的后来看这个苏格兰长老会所给教会的供应，没有话说的啊。比方说那个自博大尼与我们分手后，那很明显的尼弟兄是得出一个弟兄的帮助，叫 Horace Bonar， 他就是苏格兰长老会的。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来到中国，那么他们来中国到哪里去呢？哎，他们专门选择一个地方，就是满洲，就是东三省。就是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清朝的大本营了。所以呢，你看他们所有的部署通通在哪里呢？通通是在这个都在那一带。比方说他们到了沈阳，这个沈阳呢算是满清的陪都，又叫盛京，对不对？那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传教士叫罗约翰，那么就被打发到那里去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始布道了。那么这个他们刚刚这个罗约翰刚刚来布道的时候，到沈阳来的，在街上布道就被流氓推到沟里面去。他爬起来，他一点怒色也没有，他反而能继续唱诗，能够讲道，所以就很多人受感动。那慢慢的，这个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他是主张说，既然在东三省。现在呢，我们如果对中国人传福音的话，我们应该要叫当地的信徒自立、自养、自传。所以很自然就培养了一些人。那么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王敬明，王是三王，王敬是安静的敬，明是光明的明。那么他呢，这个人本来是个热心佛教的一个商人，那么但是他染上了烟瘾，所以啊，怎么念经吃斋都不行。所以后来他买了一本福音书就看不懂，所以后来呢，他就请这些教师们给他解释。所以当他一面发出他痛苦的不得了，他把自己呢就锁在房子里面，面对着床，然后呢，这个三天三夜向主祷告，最后他得到释放。所以他就做了慕道友，做了慕道友以后呢，他就悔改得救以后，他就做了，可以说在满洲的是第一个传道人。他本来是个生意人呢，现在就做了传道人了。结果呢，他的薪水还不如他的收入。不过现在呢，他反而顾到他的母亲和妻子，从前很有钱，他不管家人的，现在反而能顾到他们了。那么，然后他弟弟也感动，做了基督徒。所以你看见说很稀奇啊，这个从此以后呢，他这个脾气不一样了，谦虚忍耐，总是保持微笑。所以很多人呢，就得到他的帮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罗弟兄就得了另外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叫斯图格，斯图格大夫，人家叫的斯大夫。后来他是很有，是变成非常非常有名了。那么起头他们说这个医生啊，都是英国侵略，他来侵略的。他说呢，可能里面呢，会怎么样的？可能他说这个药里面呢常常有法术。那么人喝了以后呢，就让人非相信洋教不可。那么还有呢，说他呢就把小孩子心眼呢，把他的眼睛割下来呢，做照相的用途的。所以为了辟谣呢，所以他每次开刀是当众开刀的，是就在外面当着所有的面前开刀的。所以慢慢他真的得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人受感动。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你看罗约翰呢得了一个人叫做王敬明，这个斯大夫呢，哎，他也得了一个人，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名叫长森，长是长长的长，森是森林的森。那么这个长森呢，本来是个无赖的赌徒，他根本是把他的妻子也赶出去，女儿也赶出去，后来他忽然眼睛双目失明了，很多人说根本就是报应嘛，所以斯大夫就收留他，然后呢就给让帮他视力逐渐恢复以后，就让他回到本乡去休养。 他走以前呢，他找到另外一个叫魏雅各这个牧师的，他跟他讲说好不好呢，你替我施洗，他没有，对方没有答应，那可见他根本没有完全信主啊。所以但是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他回去以后呢，他眼睛被另外一个中医去治疗，越治越坏，结果真的现在完全失明了。所以他真的是个眼目，是个盲人呢。那么所以1886年的时候呢，哎，刚才那魏牧师又来找他了，然后就替他施洗，还有替他另外的8个人给你施洗。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把他送到北京啊，有一个盲人学校去读书，那么学会这个点字圣经。那么然后呢，这个弟兄很厉害，他把整本新约全部背会了，然后几乎呢可以背所有旧约的大部分，还虽然是个盲人，是个盲人。所以呢，他这个游行布道，他真的是真是在这里汶川游行布道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好奇来看他这个点字圣经啊，而且他就趁机会呢向人传讲圣经。那么好了，这个据说呢，他带领多少人信主？带领2000人信主，主实在是很厉害，虽然是个盲人。所以等到全匪之乱的时候啊，那么好了，到了朝阳一个地方，一个朝阳一个地方，结果这个全匪呢就把50个基督徒全部抓来了，抓来他说我要把这50个人通通换掉，因为你们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名字叫做长生呢，那躲在什么？躲在几百里以外。所以现在呢，好，我可以把你们50个人的命通通换掉，我只要要他的命就可以。所以后来呢，长生知道了以后，他就出来自首，他宁可用他自己的命来换这50人的命。然后呢，然后义和团叫他，你否认你的主，他不肯。然后呢，他怎么样恐吓他也不行，而且他说他将来要复活。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义和团呢就把他的尸体切成碎块，而且焚烧成为灰，到处分散，因为他们怕什么？怕他真的复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弟兄就这样为主寻道的，稀奇不稀奇？就这样为主寻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那后来连清廷都为他立纪念碑嘛，你就知道了。所以一个盲人，一个本来是个赌徒，后来眼睛失明，居然主能够用他，稀不稀奇？主能够他能够做那么多的工作，你看。所以这就是主在哪里，就这就是主在满洲所做的工作。加拿大长老会，当然我说过了，这就是主就打发了一个人叫做马杰 McKay， 那么他呢就后来就被打发到哪里去，到这个台湾去。那台湾在哪里上岸？在打狗上岸。打狗就是打你的打，狗就是狗，狗猫的狗。那打狗什么地方？打狗就是高雄。那为什么打狗叫高雄呢？因为那个时候高雄是一般这个原住民住的，原住民那个是很多的竹子，那个竹子呢叫打狗，你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声音叫打狗，所以就很不能不好听不雅的。但是他在那里上岸，然后最后他决定说他们应该在北部，在淡水这地方开工。所以呢，后来我们做台湾的工作可以说就是这个加拿大长老会啊做的。那现在呢，我们回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是回到那安利甘的女差会。那个时候全中国有45000人，但是有15000的妇女。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感觉，觉得说我们应该把福音送给这些妇女们，尤其他们都是裹脚的嘛，裹小脚的。所以呢，后来呢，就在这个1883年的时候，他们就开第一个传教，女传教士就来了。所以这个第一个传的这个女士叫做科格女士，她就来了，这是教士。她1883年10月13号就到了福州。那么然后呢，在那里没有多久，有好多人就来了。那么等到1890年的时候，刚好一个中国的官员的太太得救了，叫阿浩。得救了以后呢，就随着另外一个布教士，这个布教士要回到英国去了，所以呢，他就跟着他到英国，就到处啊，就到处去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妇女啊，愿意向中国的妇女来传福音。那他真是三寸金莲的小脚呢，就走遍了整个的英国各地，大概走了100多个聚会。他讲了半天呢，哎，结果就一个人肯跟他一起回来，就是一个姓米的一个女士，就跟他回到中国。但是很稀奇， 这第同一等一等呢，又有三个人来了。第二年呢，又有四位女士也来到福州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再说，这个是圣灵特别特别的工作。然后呢，就到了福州。那么然后呢，然后他们这个到哪里？就到南台岛。南台岛就是苍前山那一带，就是等于福州城外。这个南台岛，南台岛。那么这个南，你知道倪弟兄那个时候也在苍前山嘛？什么三一书院都在苍前山。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女子中学呢，就是在南台山。那么后来和这个李这个谁呀、啊，就是这何寿文姊妹就是在那里教书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办了女子学校，还有技术学校，还有盲女学校、公益学校，还有妇女训练班等等等等。那就是在一般福州人中间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是主在那里做的。那我相信后来呢，慢慢到了后来再晚的时候，那么何寿文姊妹呢，就是因为她参加了这个英国，就是安利干的女差会，所以呢，她就从英国就被大化到中国来了。那么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她也到过古田好像。那么这为什么要提起古田呢？因为古田呢是离开福州大概是300里远一点的地方。那现在可以说是，全中国这个出产蘑菇最是蘑菇之城啊，是。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全城的人只有6万人，只有6万人。那么所以呢，他们感谢主呢，就是他们就在古田就设立了中心，因为很明显那里很多很多人就起来了。所以1893年的时候呢，可以说女差会历史上成立那个福音站最多的一年。他们到哪里就成立福音站，你那里做中心嘛，但那一年可以说最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呢，不只是福州府，还有新化府，还有呢，还有什么？还建宁府，反正就三个府都有的。所以总共来了，除了新来的这个6位教士之外，一共有28位之多，28位。然后呢，这个那一年就1893年还有个高教士，他是1891年来的。然后呢，就在古田呢，就开了什么女训练班呢、啊？然后就专门帮助他们。然后呢，大概有20几位的妇女也受过他的教导，所以很热心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你整个的背景是反对宗教的，所以就常常有暴动。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古田发生暴动。这发生暴动起头呢，还把他们所有的教师们都送到地方去避难。但在8月1号呢，就发生了惨案。这个惨案呢，就发生，就是说，这5个女传教士里面有4个就被，5个教师里女教师里面有4个被杀害。那么这个高女士呢，她重伤脱逃后变成残废。所以结果事情过了4个礼拜以后，这个伤口还没愈合。他们就联名写信给英国的差会，他说虽然我们折损了这么多人，你能不能再派10位的新传道来取代这些人。你看他们所挂念的不是我们死伤了多少，折损了多少，他们所挂念的就是能不能赶快的就把这些人给送回来。那么这些寻道者的这些母亲人呢，他们都是当他们虽然被杀害了，他们还是饶恕他们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结果那个高女士虽然受了重伤，变了残废，还是回到什么？还是回到古田来继续来服侍的。所以他们的见证太好太好了。所以古田有多少人得救？那个时候有几千人得救。那感谢主啊！我的母亲的父亲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牧师，就在古田。那么我们回到古田去探亲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的城已经不见了，已经全部变成这个水坝了，所以整个的城都已经淹没在水底下，所以真正当时城已经不见了。但是呢，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岛，那个岛你过去还有一个房，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圣公会的房子。所以呢，我们坐船到那个岛上，我们想说，很可能我母亲。我父亲，我母亲的父亲，他们那个时候，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应该就在那里服侍。到底哪里，我们是不知道。因为有一个故事我是知道，就是等到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小小病重的时候，那我母亲的父亲呢是个 是个牧师，所以呢，他觉得没有办法，他只好把我的母亲呢，就放在那讲台上，就是聚会的讲台上。然后他们就告诉主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意思，你医治他；如果不是你意思，你就接走好了。”第二天以后呢，我母亲还是活着的，所以一直到现在，后来我母亲不只是活着了，后来我母亲也得救了，所以后来才有我们这些人。所以等到我们去探亲的时候，就是回到再去看的时候，那么现在你在古城你看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起码那个岛上那个建筑，圣灵威的建筑还在。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你可以多多少少知道那个时候一点，几千人那些蒙恩得救，那个结果还仍旧存留到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你在古城你看很多弟兄姊妹真的为主非常的摆上。所以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福州跟古田的工作可以说是安利干会女差会的工作，打发出去多半都是西教士，而其中有一位就是何守文姊妹。弟兄姊妹，她来到福州的时候，她觉得她能做什么呢？她比她小十岁，如果我忘记小十岁二十岁的一个外甥黎教师，她每天到一小山去祷告十年之久，他是凭着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你一定要兴起一般的年轻人来。所以后来他果然遇见了王宰弟兄，还有米托斯牛这样，然后呢，你看见福音的这个福音的火就从福州就在那点燃。所以我们看见是每一部分神的工作，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所有的差会里面最有力量、最有政治势力，当然是圣公会，没有错。而圣公会应该福音是最有效的，你有香有炮在后面做后盾，十几年都没有果效，他们几乎要放弃了。结果最后是谁把复兴的火点起来？这些姊妹们能救几千人，是这些弟兄们办不到的。所以就是你枪和炮有什么用？你今天能用炸药把中国的外面的港口可以炸开，你不能炸开它里面的心。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了吗？等着高教士真的一面残废，一面给他们看，一拐一拐还是回到他工作岗位的时候，这些人他不能不流泪。你看你们再一次铁石的心肠，他们看见，他们知道说他们误会了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是洋鬼子，以为他们还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住，每次住都是住什么闹鬼的房子他们住的。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主的工作，我们就没有话说了。所以这就是女工，这个就是刚才所说安利干会女差会。那么贵格会在中国也有工作，它主要的工作在四川，这个四川呢是很重要的工作，还有工作呢是在南京啊。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整个贵格会在那里工作的话，那么这个贵格会跟这个就是南京跟四川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贵格会在四川的就是跟当时的 George Fox 一样的，你看这个聚会也没有 program 很安静什么的，这是那个是贵格会。但南京就不一样，南京呢也有节目的，也那么也可以，也有胜利，也有程序，也唱诗，也祷告，也讲道，那么然后呢也有外面的什么受精的什么，这都有。所以这个你很明显都是贵格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在中国的。那么然后你再我们再看下去，我想我很快说一下。那么像这个像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呢有美美会是北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南边叫监理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吴大学就是监理会，就是苏州呢是他们在那里开的工作，那么所以东吴大学呢可以说就是跟监理会是有关系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要提的一个就是宣道会。那宣道会我们知道跟 A.B. Simpson 跟宣信也有关系，那他们主要的工作最成功的地方在广西，那么的确广西呢逐渐他们的确是拯救不少的人。那么然后有一个弟兄我稍微提一下，叫做吴伯瑞弟兄或者是吴约翰弟兄，他最早在1895年到了天津，在那里呢开始工作，那么结果他得了好多年轻人，就在大概是那个时候大概有好最少他得了70几位都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天津大学学生，有的是皇家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全班有16个人通通信主的， 还有呢，第二年从毕业生一大半都是信主的，还有海滨学校里面有七个人的什么，而且都是后来他们自己都出去传福音的，所以这工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很可惜，到了权贵之乱呢，他只好从哪里，就从那个地方就搬到哪里，就搬到上海去了。搬到上海去，这就上海很有名的守贞堂，守贞堂。那你一定小的时候也年轻得救不久也到那里做过见证。那么守贞堂呢，很明显是在上海宣道会很明显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宣道会里面出了很有名的弟兄，就是赵世光弟兄。那么这个就是林文堂的赵世光弟兄。所以这个是在哪里，在宣道会。那最后我想提一下，就是基督会，基督就是 Christ Church 或者 Christian Church。 这个基督徒会呢， Christian Church 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公开弟兄会，那么英国的公开弟兄会。那么 Church of Christ 呢，就相当于英国的闭关弟兄会，他们也都是为主合一的。那么最后来呢，他们到了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到了南京。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杨绍堂弟兄。那么他大概，我听江林说，他应该是在南京工作，应该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工作。那么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求证过，不过这个大概可以说就是在中国这一百年，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你看主在那里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个在这些所有不同的这个整个的差会里面，有九个是公理宗的，有三个是圣公会的，有七个是卫理公会的，有十一个是长老会的，有九个是超宗派，有24个是没有归类。所以总共，这是我刚才讲过，如果是1905的是63个。那么这个男的，就是男的传教士一共是1443，这是1905的时候，就是说差不多快100年以后，1443。还包括他师母，他们的师母是1038个，还有关系女传教士是964个。所以总数呢加起来就是公理宗的有563，圣公会的393，卫理公会的408，长老会的是566，超宗派包括内地会是1064位，64个，然后347的是其他的，所以加起来是3445。那么这个福音站，所谓布道站呢，总共的是在公理中有1272个工作站，圣公会是3773个，这个卫理公会是1025个。站就是站数来讲，这是最大的。然后呢，哦，不是最大，还有长老宗也是，长老会也是1110。然后呢，像内地会的什么，大概有920个站。那么当然，这个站跟你这个组织有关系，你组织的资金又雄厚，当然这个站就越多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未归类的有406，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有5102个站，就这么多站。那么然后呢，培养出来的中国基督徒在那里，包括案例不案例的女传道了、医院助理什么教员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人，就是100年以后，这个结果是如此。所以呢，我想数字会说话，我们能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经过100年以后，你看见这里面的故事是酸甜苦辣都有，尤其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最艰险的环境底下，有的弟兄们真的把他们的血种下去了，结果寻到的血就变成教会的种。我们感谢主。我想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下一次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带回去。那么我们这是最后的这个题是最后的，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接受我的见证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这100年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你的工作不止这么多，因为你说一粒麦子，一头落在地里，饲料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丰收，所有跟随十字架的人，他们照样要经过丰收。你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的？借着十字架，可以说把整个罗马帝国的顽石把它打开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人来看为不能。我们今天能做见证说，这些人从秦国来，这些人从远方来，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 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回过头去看头100年所做的工作，我们已经不能不低头敬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再给我们另外一个提示，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在中国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在中国所做的超过别的地方所做的。我们知道主，你拣选了我们，有你自己特别的美意，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愿你得到最多的荣耀。把敬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